325页第几段了？哈里斯堡这里算好，我们最近这几次哈，一直在讨论这两个很大的群体事件嘛，对不对？一个核能外泄吧，好，一个就是集体自杀的这个美国的发生的事情，其实他们都一直在讨论那种偏执的信念，对不对？你对于你所相信的深信不疑，这没有错、哦、可是你说别人的都不对，这就比较有问题。好，他们专注在他们的那一套信念里面，好，那可是他们同时否定了其他的一些信念。好，所以其实我就说我们每个人其实不知不觉都会变成偏执狂，多少都有一点哈。好，所以这里说哈里斯堡的情形有可能会影响到好几千人的性命，而在那类事件里面，狂热派的特性比较不易被发现，但他们是在那里。好，你们有科学狂热派，就如有宗教狂热派一样。好，哈里斯堡就是那个核能外泄的那个事件嘛，哈。那狂热派的特性比较不容易被发现，为什么？科学家们在做核能研究，觉得核能可以发电，对不对？核能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生活非常的便利，以至于核能外泄让上千人丧命，他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合理化，所以他们的一个对所谓科学人定胜天的一种狂热的想法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可是那个宗教的集体自杀，他们的那种狂热思想就显而易见了，比较容易看得到。好，那其实他在讲很多科学上的实验，好，他们会带着说哇，这可以增进人类福祉，而牺牲小小的一些人的生命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为了要达到和平，所以我们去打仗，有没有？我们要消灭那些恐怖分子，我们为了一个更大和平的理由死伤那些所谓恐怖分子或是无辜波及到的那些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这叫合理化，所以后来就变成狂热分子。但是科学家们他们的这种狂热手段是比较不容易被发现的，因为有一个有没有要增进全体人类生活的这个便利跟科学的一个发明，好，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伟大的一个目标，哇，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后面会提到，他讲到一个例子，这些科学家们也许在家里面是一个非常爱动物啊，养狗养猫的一个人，可是他的实验室里面是拿狗跟猫来做实验的，没错哈，所以他们其实内在产生很大的矛盾跟冲突。好，那接着看，宗教与科学两者都大声地宣称他们对真理的寻求，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涉足于完全相反的系统里啊，但是两者都把他们的信念当作真理，那是没有人可以善改的。所以只要成为一个哇，只有我们所追随的这个最对最棒的话，就会变成狂热分子，你就不知不觉。各位，对赛斯也是这样子啊，你不要想说来赛斯基金会哇，这个地方不会有这种现象，有还是有。好，当他只认为他看到的是对的，其他的都是错的，不管他看到的是什么啦，他都会不知不觉变成狂热分子。那另外一种心态是，你可以不断地去研究钻研你所相信的一套理念，但是你并没有排斥或是不尊重其他人的信仰啊，这就不太一样，这是尊重哦。你相信你自己所相信的，但是你同时也相信其他的人他们所相信的。好，那他们寻求开始与结束，好，那科学家们有自己的词汇，而那被用来加强科学的排他性。好，那在此我是在讲一般性的科学体系，因为以某种说法来讲，的确有一个科学体系，那是每个科学家参与的结果。一个科学家也许在家庭生活里面与他作为科学家有相当不同的举止啊，举例来讲，他可能很爱他家养的狗，可是在他职业范围里面，他却不认为以致病源注射到其他动物身上有什么不对的，拿动物做实验。好，那你知道科学的方式 再拿动物做实验，再找到说哇他们的什么基因组合跟人类的最接近最接近，可是他们的意识状态还是不同啊。好，所能够造成的一个问题也不会有一样的结果。好，你根本就是两回事，不同的生命状态，不同的意识状态，他所能够看到的都只是显微镜下能够看到的那些东西，看不到的东西一概被他们摒除为认为那个是不存在的。所以科学只研究物质实相，看得到的东西，对不对？看得到的现象。所以不过不论怎么讲啊，我打个岔，我就记得哈，以前那个宗教狂热分子，你看他在宗教团体里面俨然就是一个非常有修为的人，对不对？好，后来有一次我就听到他太太讲，他在家里面连个垃圾都不倒，还会打小孩打太太，可是在外面哇长得人高马大又英俊，然后在宗教团体里面是大师兄。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老留在我的脑海里面，深深的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哎，好，凡事不能够只有看到表象，好，我们要穿透表象看到后面的实相，这也是我们在修行清理意识心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怎么样把内在里面很多的这种盲从啊，这种人云亦云，一种自我无价值感的东西把它厘清。好，于是不管任何人站在你面前他讲的再有道理，其实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人他讲一套还是他真正就是那一套。好，他真正就是活出他讲的那一套还是他只是讲一套而已。要讲一套很简单啊，好多 CD 你照背，听多了出口成章啊。可是好，又想到另外一个小说很好玩啊，一个大陆不知道谁写的小说我忘了。好，他在讲那时候还是毛泽东，大家都要念毛语录嘛啊，他是一个乡下人，他有口疾，讲话始终不清楚，找工作非常的不容易。好，结果呢他就拿毛语录来练口条，他就背毛语录，背到后来治疗他的口疾，可是他只会在讲毛语录的时候非常的流畅，因为他是为了要治疗他的口疾。后来他就一直升官，大家都觉得哇真了不起，他是这个毛语录的什么信徒，后来就变成那个讲毛语录的什么大师，反正就升官这样。可是其实他真的只会讲，因为他是拿来训练他的口疾的。很好玩这个小说，好多年前看的。那326页，对不对？好，不过不论怎么讲啊，狂热派之间会彼此作用，所以在一个像狂热派那样运作的宗教与一个像狂热派那样运作的科学之间的关系不浅啊。那现在你们狂热派的宗教是因应着科学的狂热行为而存在，那科学坚持它并不处理价值的问题，而把那些留给哲学家。可是在声明宇宙是一个意外的创造，宇宙是一个无情主宰所形成的无意义偶然聚成物的时候，他就十分清楚地说出了信念。好，科学家们的信念就是宇宙与人的存在都没有价值，剩下的只有从人类个人生物性过程里所能够勉强获得的一些乐趣或成就而已。好，我觉得这是在过去科学当道的时候的一个现象，但是现在慢慢已经发展出了叫心灵科学。好，我们会看到一些心灵科学的这些名词，他们在研究心灵啊，然后用很多所谓科学的方式啊，那种比较其实科学的方式来研究心灵也是蛮有趣的，因为他一直企图找到证明。好，那他会比一个只是单纯在通灵跟你讲一些神奇鬼怪的事情要来得更能够说服人，人家会说那是你主观的经验，但是科学始终想要证明一种客观性的存在或是一种数据上的一个整合，所以他们心灵科学其实有很多物理学家开始都在研究这一块。好，从以前到现在很多人在研究这一块了，蛮有趣的。好，我们来看这个9:58，那最近在一本全国性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意气风发地谈到心理学界最近的进展方向，他说人将会明白他的情绪、思想与情感是在他大脑里旋转的化学物调之结果啊。那个声明贬低了人的主观世界。各位，只要你去查资料
好，去查忧郁症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忧郁症还会引起恐慌啦、焦虑啦等等，他就告诉你，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身心不平衡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脑内分泌物啊，什么什么失调、失衡。所以治疗的方法还是要以药物为主，心理辅导为辅。啊，你去 Google 一下，你看到的资料他都这样跟你写。啊，就是我们的脑内什么什么的化学分泌物不平衡，所以他就开药给你吃，来平衡你的这个脑内的状态。好，那你吃了药之后，要么人昏昏沉沉的，当然平衡，因为你想你没有办法动脑，你只想睡觉。好，那要么就是药效过了之后更慌，更慌。好，因为你在吃药的时候暂时体会到那个药物带来的一种暂时的假象的平衡，假象的稳定。可是当你不吃药的时候，一有点心慌，你的那个恐惧的感觉会加倍的。哇，怎么会这样？你就很想赶快再吃药把它压下去。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一直没有真正的一个机会来了解你的内心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那接着哈，所以科学家声称他们拥有一种伟大的理想主义，并且是走向真理之路。他们的真理是借着研究客观的世界、物体的世界，包括动物与星辰、银河与老鼠而找到的。但他们看到这些物体，却好像他们本身没有固有的价值，好像他们的存在没有意义似的。谁能够拿谁的生命来做实验？谁有这种权利啊？是不是这样子？老鼠的生命就比人的生命要低级，所以我们可以拿老鼠来做实验，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思考。好，就是我们的科学家他们的思考模式。假如真的拿老鼠来做实验，来研发一些什么药物治疗疾病的话，现在怎么还有那么多病呢？而且我觉得老鼠也趁机就歼灭了嘛，对不对？可以歼灭一大堆老鼠，因为都把老鼠抓来做实验。可是老鼠有比较少吗？我也不知道了哈，老鼠有没有比较少？可是我们的疾病很显然并没有因为发明的这些新药真正根治了人类的某些疾病了，是不是这样子？嗯，好的，那我们再接着看啊。那么那些信念把人与自己的天性分开了，好，人无法信任自己。好，那你这里标注一下，假如你要再进一步了解哈，在第195页，好，就是这本书的195页谈到了，其实信念把人与自己的天性分开了，是因为你失掉了一种对自发性的信任，自发性。好，那你可以去看这个前面的一个讲解。那因为谁又能够依赖荷尔蒙与化学物偶然沸腾起泡而不知道怎么形成的所谓一锅意识的炖品？所以我说赛斯有的时候也是文学家啊，他不知道是因为鲁伯是写诗的、写小说的，所以他的文字在形容一些情况的时候还掌握的蛮不错的。那赛斯透过鲁伯，所以也变成诗人了，对吧？啊，因为他会选他，也是因为他其实他的表达是蛮有他的一个特色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很好笑哈。对，意识的顿平哈。好，那至多只是一锅滋味不好的食物罢了。因此科学界将永远避免向任何对生命意义的伟大看法开放。什么意思啊？科学家们只认为看得到的、掌握得到的才有意义，看不到的那个部分全盘被他否定。好，所以也是因为人的价值高于所有的生命，所以人可以拿其他的生命来做实验。再进一步的，什么种族的人比较高尚，对不对？什么样肤色的人比较低下？这不就是发生种族战争的原因吗？对吗？都是从这样的一个思想所延伸出来的咯。假如我们说每个人的意识，基本的意识组成单位都一样，那谁高过谁啊？甚至连这张桌子它的意识状态也都跟组成都是意识单位，有没有？那这张桌子有比你低下吗？很好玩哈，这张桌子被我们人类所用，没有桌子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摆东西，它对你而言有它的价值跟重要性。每一样东西的出现 哦，它都有它的价值跟重要性。其实后来我慢慢，我们在念过这些东西，我慢慢也体会到，为什么有些人的东西可以保留这么久哈，有些人的东西只要靠近他没多久就坏掉了。这个我弟弟从小啊，东西只要经过他的手，好，不出三天都不见了。好，他也很想学人家可以拆收音机，拆什么随身听啊，好，把它拆掉然后再组合起来。好，我就看他从来也没成功过，很会拆可是不会组合。好，但是我也认识很多人很有耐心啊，很有耐心，只要有东西坏了他一定把它打开，耐心再把它组合起来。我今天电梯碰到文琪，我说哇文琪你这个衣服好新哦，好好看啊。他说是旧的，而且都是他自己洗的。哇，我说你怎么这么会洗衣服，这个外套洗的好像新的一样。哎，你洗完都会烫是不是？你看，所以有的时候男人不做则已，有没有，一做惊人呐、啊！我是最懒得烫衣服的人呢、啊，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为湿晾起来扯一扯就好了。对，而且喜欢穿棉麻的衣服更容易皱嘛，你每件都要拿来烫。对，有没有谁洗完衣服一定要烫的？一定有吧，很多人都有这种好习惯。好，我帮你找到另外一个行业。因为烫衣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而且烫衣服要有技巧。哎，嗯，好的，我们来看。停顿良久，他无法珍重生命啊，因此对理想的追求上的确能够在他的哲学里把一个可能会透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杀掉许多人并且也杀死未出生的胎儿这种意外之可能性加以合理化。好，我刚刚有大概解释过了，科学家们为了要达到一个他们认为的一种进步，所以他拿其他的生命来做实验，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啊，这是没有犯法的，这是对的，这是对更多人类的一个好处而做的一个这个手段，他认为这个手段是可以的。啊，所以你看赛斯有没有真的很真正懂得这种和平的人啊，赛斯真正懂得众生一体的概念啊，没有谁优于谁。所以你说战争谁应该要被推出去牺牲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所有的战争的发生，是不是我们其实在信念里面已经暗含了这些是邪恶的人，要把它消灭掉，对不对？好，我们是比较高尚的人，我们要维系住我们的生命，而且其实我们呼喊了很多很棒的口号哦。所以假如我们没有自己的一个思辨的能力，我们很容易被口号给迷惑了。重要的是这个口号还讲得非常好，好有道理哦，对不对？好有道理哦。美国其实他们开国的一些这个开国的那个叫什么呀？啊，宣言，开国宣言，很棒的，有没有？自由、博爱、平等，是不是？还有什么？会不会背？好，把它忘了吧。讲得很好，可是只要人的思维、人的心态去实践的时候，就一定有人的限制。所以凭着一个非常美好的口号，对不对？可是当然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发现，越多人内在里面开始在觉醒嘛。所以美国越想要维持和平，可是他国内的枪械是很泛滥的，而且他们是很容易拿到这些武器的，有没有？你看这种东西后面暗含着什么？极大的恐惧的思想。哎，所以我要用武器来保护自己嘛，所以他们会不断的要发明这些武器嘛，是不是这样子？我都觉得台湾这么小，拿钱去发明武器干什么啊？能干嘛呀？发明心安的，还有让军火商赚钱的。对啊，我讲这个话反正也没什么人看，没关系，等下被暗杀了，对不对？台湾这么小，发明武器干去花钱做武器干什么？你不好好把这个钱拿来做教育，你不好好的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改善我们的教育环境，你把这些钱拿来用在国防上面干什么？我们有什么好防的？你从地图上看，我们有什么好防的？对不对？ 我们的心灵发展才真是我们要好好的去发展的地方。一个小小的岛屿，他的心灵发展的越好，他的意识能力越提高，他是加成加成加倍哈，在影响这个世界的。顿时觉得自己非常的伟大，能够活在台湾。好，我们接着看来在科学计划里啊，的确就表露了那种可能性，是有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应该采取的步骤计划啊，确实有毛病的计划，因此在你们的世界里那个可能性存在，而且并不是秘密。好，那你看我们自己的核能，我们台湾这么小，有没有要盖几个核能电厂？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现在有好多的讯息，我觉得学科学的老师都可以研究一下，现在早就有很多替代能源，替代能源。我认识一个我们这个一个机械博士，他在大学里面教书，他就常常 po 这种文章，而且他是做这个汽车机械什么什么研究的，他们早就知道那种替代能源是很简单的事情。好，只要替代能源一出来，拥有石油的国家，对不对？啊，这个本来掌权的、掌握世界经济的人就会完蛋了。我们并不需要他们的能源呐，所以这些人哦，说不定也被暗杀了，也不一定。有了，有这么传闻了。哈，我看过一些资料了，很有趣。你说自由能源哈，这个替代能源，你觉得容不容易？就你所知。外星人是吧？哎呦，不容易是吧？外星人早就来了，外星人早就来了。哦，反正当成好玩嘛。那个塞斯海的主人就看到飞碟啊。我有没有跟你们讲？我就私下跟同学讲嘛哈，因为他可以望到海。他有一天晚上七点多晚上了，有三个那个飞行器，他们的距离要非常的准确嘛。可是他是空军呢，他是开那个海鸥救难队直升机的人呢。他说通常在做这个这种训练的时候不会在晚上，因为不太容易，因为三架位置都要非常的精确的。好，他们通常晚上不太会做这种训练。他看到他飞在那个海面上，飞到一定就停着了，过一会儿又开始飞，又停了一下。他就觉得哇，很奇怪。你说一般人看了啊，他在怀疑也就算了，哎，人家他自己开飞机的，所以他知道这种飞行的一些常识嘛。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山下的一个朋友马上打电话说，哎，你有没有看到飞碟？昨天你有没有看到飞碟？为什么呢？啊，因为我每次看到这种海面上黑黑的海面上，我都一直觉得应该可以看到飞碟。我自己后来我就问他说，我就突然问他说，你有没有看过飞碟啊？他竟然告诉我说有。哎，后来山下那个朋友打电话上来跟他讲，他说他看到飞碟，为什么？因为他离海面很近，他看到三个大圆盘是停留在海面上的。那个大圆盘，我们对飞碟的印象都说大圆盘嘛，对不对？大圆盘，但是赛斯有讲过，那是一个伪装模式。好，它不见得就是一个圆盘，而是透过我们的这个物质实相，我们必须要看到它的伪装，就是它装扮的样子。可能我想是那种能量状态形成的一个形象了。他不见得真的是那个样子。好，很好玩的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飞碟早就来过了，对不对？外星人早就混在我们的混种了，混种了啊！亚特兰提斯的那种彝族早就留在地球上跟人类啊，这个结婚生子，我们早就有外星人的血统了。会听这种课的人，你不要怀疑，你根本就是外星人，对不对？否则听这个干什么？他也不知道他能够干什么。你们觉得自己这个常都会想一些有的没有的。我就从小就很重，以前我很喜欢仰望星空，看那个空空旷旷的地方，我每次都一直觉得我一定会看到什么。可是我有没有看过什么呢？我不太记得我有没有看过什么，但是我曾经有在星空下觉得好像有好多话要跟我说一样，好像那个哇，那个星空有什么什么什么话要开始要讲过来了，好好玩哦，神经兮兮的。我更好玩的是，我从小啊，我这个坐车我要上学，我要经过那个淡水河， 淡水河就会看到那个观音山跟那个观音山跟什么山啊？我们说睡美人山、大屯山。各位，你有没有看过？对台北这个山熟不熟？你从淡水河跨桥过去，你看到就像个人躺在那里，因为它的侧面很像人，有印象哈？你知道我每次初中啊、小学坐车经过那里，我总是盯着盯着，我就觉得它坐起来应该有多高。我每次都想到他坐起来，哇，然后他要是站起来的话有多高，然后就吓死我自己。很好玩，
嗯，
胡思乱想了，最喜欢胡思乱想了。好，我念到哪里啊？啊，对，而且不是秘密，对不对？作为一个团体啊，科学家激烈反对心电感应或千里眼，或任何把这些带入焦点的哲学之存在，只在最近才有一些科学家开始思考心影响物的说法，而甚至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都令他们深深困扰，对吧？因为它粉碎了他的哲学基础。好，那心影响物，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观察者影响被观察的对象。那其实这个在做实验好像都可以测得出来，好像它的那个分子就会变了。那我们说生命的答案水知道，有没有？好，当我们对这个水送出祝福，它的水分子结构开始变化了。哇，那你说我们常常送出祝福的心念有没有用啊？有用，对不对？啊，你常常都送出担忧的心念有没有用啊？有用啊，当然有用，它都是意念嘛，它都是意念。所以其实我常常做的就是，只要我没有办法真的马上或是实际的方式帮助什么人啊，送着祝福心念给他，祝福他们，嗯，祝福他们。那我觉得只要你打从心里面讲这句话，它是有力量的。单单这一段我刚刚提的我在台北上课的例子，你看心电感应意识之间的联系啊，我也不是什么太专家，可是带着同学在做这个练习，你看我刚刚在分享，他们就可以感知到这个东西的拥有者他的心态、他的状态。他竟然可以感知到这片叶子是从日本山上摘下来的一片枫叶，你看连他自己都吓到了。哦，他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能力。那在座的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而且是你与生俱来就有的能力。所以赛斯心法都一直要我们往里面看，往里面看，看什么东西啊？看你天生就拥有这样的能力，而且只是要你对准焦点，对焦是很重要的事情。你都对焦，常常都对焦在外面的事情，对焦在那些讨厌的人的事情，对焦在那些痛苦的事情上面，还是你有更多的时间对焦在你喜欢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啊，不愉快的事情啊，专注几秒钟、几分钟就可以了，赶快转移方向。好，然后去用想象也好，做一点你喜欢的事。那我知道有些事情转不过来，没有那么快，可是你要练习，啊，你要练习。小小的事情你转移得开来，它就是个美妙的经验。以后碰到更大更大的事情，你的心里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你后来碰到一个比较成年的旧疾，你也比较容易发现。讲到这里，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有没有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我今天早上5:05醒过来，完全清醒，没办法，只好下床。然后我就体会到我的陈年旧疾，就是限制性想法，突然明白了，啊，就赶快把它写下来。好，我们说意识在刚醒来的那一瞬间，意识最活泼，意识最活泼。哇，我就又明白了一些事情，所以有机会再说好了。对，挖自己的那种陈年旧疾，嗯。有没有谁要分享你的陈年旧疾？叫做习性嘛，看不到。所以我刚才在讲，我们常常只看到我们在对焦的一些信念哦。可是我们的信念下面还有很多啊，很多信念你没有觉察的。然后突然醒过来，突然知道，哎，赶快下床，看一时间5:05，可能外星人把我叫起来说，赶快好好的忏悔。不是说忏悔啦，好，理解理解他，嗯，很好玩。 哎，我把它当成都是一种游戏哦。好，各位你不要带着真正在那自责忏悔哦，游戏心的心态哦。好，因为你很容易就忏悔啊，很容易就自责，对不对？对，没有关系，你还有很多年可以自责，因为我到现在还会自责。好，所以慢慢的越来越少就可以了了哈。嗯，不会马上都没有，是不是？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哈，科学家们啊，久已站在知性与理性、逻辑思考与客观性这边，他们被训练成不动感情，站在经验之外，把自己与自然分开，而以一种讽刺眼光看自己的任何情感特性。再次的，他们声明自己在价值世界里是中立的，直到最近为止，他们已经变成了新的祭司，看起来好像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科学解决，这适用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适用于与健康有关的事，社会的不安宁，经济学，甚至战争与和平。好，科学，好，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讨论了很多了哈。好，哇，这一章要结束了呢，328页。啊，这种科学绅士，你看赛斯有没有很幽默？好，他有时候用的一些文字、一些句子都好玩哦，好有趣哦。他说，这些科学的绅士，带着他们所有精确的行头，带着他们所有客观且合理的观点，又怎么会产生一个出问题而威胁现在与未来生命之核能电厂这样的意外呢？而住在附近的那些人又怎么办呢？那你看我们在讲这种核能电厂有没有支持要建核能电厂的人，他们也就是一直在告诉你很多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的一个假设，对不对？没问题的假设。那住在附近的人呢，他们搬不了家啊，可是你政府收购土地，对不对？你就非要盖在那里，这里面有没有很多很多什么计划呢？那我们要反对核能电厂，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有一些配套措施啊。好，那这是集体众人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够让生活更简单呢？鲁伯就有，他在他的附注上面他就有讨论到啊，假如我们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2-3辆以上的车子，那你有没有在为这个环境付出你的心力？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好，然后你每次出去就一部车就一个人在开嘛，对不对？好，一部车就一个人在开啊。小小的生活细节，小小小小的生活细节。好，那我们有没有用心？你会看，我们现在其实卫生纸很方便，对不对？我们随时啊就抽很多卫生纸。那你也会看到有人，他一张卫生纸他会用很久的，他不会随手就丢掉的。有些人会带手帕，不再用卫生纸的。这些是小小小小的事情。对呀，我说每一次我们在办活动，很多人，我们的厕所就会特别脏乱。后来曾经我们的工作人员有被隔壁骂过，因为隔壁他们上班的人本来没有这么多人在用厕所，所以是干净的嘛。可是我们这里只要一办活动是很多人的都在用厕所，厕所就会变得很脏乱。假如很多人厕所还是很干净，这代表什么？代表什么？真正的觉醒，真正的觉知，这些都是小事情。后来有一次我突然意会到了，每次去厕所你去看，好，我就后来跟工作人员讲，提醒我以后我们办大型的活动课程一定要叮咛大家怎么样去维持公共厕所的干净，你怎么去使用那些卫生纸，你怎么在保持这个环境的干净清洁。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去用，上个人只要没有处理干净，你一进去其实你的感觉很不好啊。好，那这个都是一个小小小小的动作，可是它有没有很大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人在生活里面的觉知状态，觉知状态。好，那我们用水，我们用电，对不对？你有没有随手关？你有没有随时
随时在承接，像我婆婆他们一定是把雨水接下来嘛，对不对？洗厕所洗什么洗什么的，对。那假如都还是在过去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我们需要那么多核能电厂吗？对不对？好，这都是很值得思考的。我想环保应该就是心灵环保最重要，我心灵环保了，我自然而然采取的任何一个动作我是有觉知的，我是有觉知的。对，为此我也深深的忏悔过。我们都有的时候非常方便嘛，便利，大家要便利，可是大家又不肯为少盖核能电厂必须每个人尽到的一个责任多付出一些心力，是不是这样子？嗯，我跟各位讲哦，我们的许医师就真的是这样的人哦，啊，他不太随便用卫生纸的。啊，再讲好玩的事情啊，他常常，假如他住在外面嘛，他住在外面，他洗完澡他就是用换下来的衣服擦哦。我在讲他的那个非常很没有在物质上面浪费的习惯。对他，我常有时候要带他吃饭，你看他真的，人家会给餐巾纸哈，他大概顶多那么一张，甚至有时候他不用的。那我觉得这就是身体力行。身体力行，在这大大的赞美他这样子。好，这些都是生活的小节啊，好，小细节。那我觉得他是还真的做得还蛮严以待己。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讨论？好，来，你请说，给你一个麦克风。
老师，你刚才提到就在326页里面提到我们可以参考195页，
嗯，
里面你可不可以谈一谈呢、啊？
嗯，
我不了解、啊。
我想跳过去偷懒啊。
哦。
结果你既然提出来了，好，195页，我们可以来复习一下啊。这一段话讲得非常的棒。看到最后一段好了哈，我们先从最后一段。科学家们认为自己头脑相当清楚，好，但是当他们许多人试图描写宇宙的开始，如果承认单是理性无法提供任何真正的洞见，至少还比较诚实。可是常常科学家他并没有承认这一点嘛，啊，有些了哈。那你们每个人对所谓宇宙的诞生，就如你所认识的意识对自己肉体的诞生一样，具有同样程度的熟悉，也有同样或远或近的距离哈。因为一个婴儿觉察力与感受力的启动所带来的问题，真正就和宇宙诞生所涉及的那些问题一样。好，我继续念下一段。母亲无法有意识控制导向出生的身体过程，以最真实的说法，出生神奇的发生，就如生命在地球上首次出现那样的神奇。对大脑的科学分析不会告诉你运转思想的力量，也无法暗示脑力的能力来源。然而在你们世界的存在本身，以及涉及想象力、情感与信念和那些组成你经验的私人与共用事件之关系里，架构一、架构二的之间经常不断的活动是明显可见的。好，比如说这两段话。好，信念，我们回到326页啊，信念把人与自己的天性分开了，那个天性是什么？好，科学家一直认为他可以掌控，好，可以透过他们的实验，透过理性的分析，好，他们可以好像把很多东西掌控得很好。可是你们还记得我上次有讲到，一个小树苗长成一棵大树，我们每看到树的变化都已经是它的结果，好，它成长到那个阶段的结果。可是我们看不到让这个小种子或是小树苗长大的过程的那个能量，那个力量，成长的力量，它属于精神性的力量，你看不到。这个东西是科学家没有在研究的。好，那我们刚刚在念那两段话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真正的与生俱来的一个能力哈，你看我们的天性。好，就像我们的天性是知道我们的生命一定会长成我们生命蓝图设定的那个样子。好，我们不用去学，我们的生命的一种成长的力量自然而然就会把你推动长大成人。就像小树苗自然而然它不需要费力，小树苗跟谁去学啊？
对不对？他跟隔壁的那棵树学吗？你教我怎么长大吗？不是嘛，他自然而然会长大，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生命的天性，他不需要学习的。但是科学家是把这个东西拿掉的，他一直在研究看得到的啊，然后他们觉得可以掌握到的一些必要条件所产生的那个结果。可是这里面有一个暗含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不管科学家再怎么研究，他研究出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结果好了，他们没有考虑到，就算他掌握了很多必要的条件来形成那个结果，那个条件形成结果中间的那个形成过程的力量，驱动力量是怎么来的？大家听懂这个意思了吗？所以他最后讲是架构一跟架构二之间的关系。我还是在讲，我们说内我的力量有没有？内我的能量，他要推动你去实现，在你脑海里面，就算你是再有计划、再理性、再有条理，好，我们这老师学科学的哈，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因为我不太懂科学，好，非常有条理的。然后把一个实验做出那个结果，对不对？科学家要那个结果吗？可是科学家不会去研究为什么这些条件组合起来会形成那个结果，那个形成结果中间的那个过程的推动的力量，那个是看不见的力量。那于是科学家得到的结论就是 A 加 B 加 C 可以等于什么，他们会掌握这个条件。可是他们没有研究 A 加 B 加 C 为什么会形成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内在的一个驱动力量让它形成那个结果？我这样讲对不对？好，这是看不到的那个精神力量，就是架构二的力量，就是我刚开始跟各位分享，我们内我的能量源源不绝的要提供给你，好让你的自我意识所渴望发生的事情能够如愿能够发生，那个看不到的精神力量。所以这整个世界，我们个人的世界都是这个看不到的力量所形成的结果。可是我们都眼睛看到结果，我们没有看到那股看不见的力量，可以吗？195页哈，又在讲这个东西。好，来，对，来，我们这个麦克风先给你。
页就是架构一跟架构二的部分。
嗯，
那简单的说，是不是我们的架构一就是自我，架构二就是内我，这样可以这样分吗？
好，因为你中途插班嘛，哈。那这本书里面有特别谈架构一跟架构二是什么，在前面哈，你可以复习。那你讲是对的，架构一指的就是物质实相。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看得到的世界是由我们的自我意识来主管的，架构二就是我们内在心灵或精神的世界，看不到的是由我们的内我意识来主管的，就这样子。好，架构一架构二，但是架构一跟架构二之间一直彼此都在互相联系的。好，那由我们的架构二的心灵的精神性的能量来形成架构一的世界的形成的基本的那个能量。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嘿，老师，来，我们这个麦克风再传过来。
在刚才的几页里面哈，可以看到那个赛斯对于那个科学家他们的狂热、他们的做法哈，有蛮多的，我们说是意见吧。
嗯，
那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如果说我们啊对于家里面的小孩啊哈，有一些我们感觉他好像有一些狂热或偏差行为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利用我们的方式去给他意见，或者说辅导他等等这样子啊哈。所以回到说，像老板刚刚所说的那个我们的赛斯整个神奇之道是很简单的啊哈，所以有没有可能？但是就直接不必在这边讲，就直接到那个科学家的梦里面去啊哈，啊去引导他们，去辅导他们，那让他们的想法做一些改变这样子啊哈，来发展整个宇宙的善。
讲得真好，会有两个现象。第一个，科学家一醒来就不相信，就忘掉，因为他的自我意识嘛，好，受到的科学训练嘛，对不对？好，第二个是，就算接受相信也不敢讲，啊，因为科学的环境让他不敢讲，会变成怪力乱神，对不对？比如说啦，好，比如说，可是现在有没有？有啊，有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在梦里面或是在心领神会。你看，泡个澡也都可以发明浮力原理，对不对？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没事坐在苹果树下也可以发现地心引力啊。其实他们这些大科学家，他们知道的，他们心灵里面提供很多讯息，他们知道的，他们是知道的。而且现在我刚刚有讲到说，有很多心灵科学在研究心灵现象的科学家，其实这也已经开始慢慢贴近像你说的，也许他们晚上根本也是准备要敷梦啊，然后这些科学家早上起来就赶快记梦啊，我相信他们是有这样的做的，有这样做的。嗯，说得真好。还有我们现在很多科幻电影根本都是外星人给的念头，好让他们好编出这种戏剧出来的啊。最近因为有人在讨论那个分歧者，有没有看过？他把人好分成很多大等份哈，就是这一类的人是属于比较会关心别人的人，好叫什么什么。那分歧者是说，就是有很多自己主观想法、很多自己想法的人。那他在讲这个，总是上面他们就是有人要掌控嘛。他把人类分成好几等份，有没有好几种人类？可是上面总是有一个独裁者、掌控者。你看他有没有一直都在好像讽刺我们现在的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是被少数掌权的人在掌控的，是不是这些人在玩弄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啊，缩小到每个国家，是不是那些政府单位在控制着人民的？你要发布什么消息？啊，你要以假乱真，有没有很简单？很简单，发布个消息给你。然后就媒体啊或什么的整天在报道，你就马上被洗脑了。好，所以现在有好多电影哦，后来经过这样的一个讨论，哎，好有道理，对不对？我们有好多的现在这些科幻片仿佛都在讲，都试图有一个掌控者，有没有？好，或是一个小集团，他就在控制着很多人的思想啊，想要掌权吗？我想多少也都在反讽这个现象，没错吧？大家觉得呢？最近还有什么好看的电影？疯狂麦斯是吧？他在讲什么？疯狂麦斯？很多议题是吧？疯狂麦斯，是不是那个西恩潘演的？不是啊，《神鬼奇航》的那个男主，哦，沙里塞龙。他在讲什么故事啊？啊，叶问是吧？新的吗？啊，第三集哦。啊。哦，好。我最近太疏于关心电影了，我觉得我有问题。不是，我觉得是焦点了。焦点哈，对啊，以前任何的电影都不会逃过我的注意，现在有时候有一些电影让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啊，好，不知道是不是看多了吗还怎么样，你要一直想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点子。疯狂麦斯、叶问还有什么？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什么？哦，弯身回家，这是什么啊？很熟哎！哦哦，是是是，那个是个哎，你们有去看那个老鹰的那个纪录片吗？我们台中的那种影展的片子好少啊，都在台北，对，都到台北，嗯，脑筋急转弯上，那个叫旧片，刚下片，对呀、啊。很有趣哈，脑筋急转弯有看吗？有啊。等一下你去查。这个脑袋里面很多情绪，用很多娃娃在那里代替某些情绪。
是啊，其实他们有讨论过。我在上那个学分班的时候曾经放过一小段，啊，我觉得他真有趣哦，真的，你看连这种片都拍得出来，很厉害耶，好了不起哈，把人类的各种情绪好放到脑袋里面，然后就用一些卡通人物来象征谁谁谁，可是他也要接得很好哎，他接得非常好，配合得非常好。嗯，好，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好像很难是吧？很抽象是吧？你刚刚听我讲课迷迷糊糊的时候，你就进入架构二了。啊，假如你开始打瞌睡，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时候，你的意识就已经快要晃到架构二了，这样子。我说的是真的，我很认真的，我不是骗你的。好，所以，对啊，所以假如你们有听没有见我在讲什么，我叭叭叭一直在讲，你们有很多声音穿过去穿过来，可是你两眼无神啊。有听没有见的话，大概也是在架构二了，跑掉了。嗯，那嘉伦呢？你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嗯，来，这个麦克风在这里。
我是觉得，赛斯叔都讲得很有道理啦。可是如果要印证我现在的人生目前走到的阶段，我是觉得还会，我对我自己来讲，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差距还有一些距离呀。我是觉得这样。
你是只说你跟赛斯的年纪有点差距？
对，因为我想说这些老师啊，他们都年纪都比较大一点了，也退休，也经历过很多人生的事情。那我们自己的行业，我也很清楚，人该走到什么阶段，会发生什么，它就是会发生什么。
对。
那有谈到说不要把人分为等级，可是我们做的行业，事实上，他们我们所
跟棺木大小、跟材质有关嘛，对不对？
对对对，或者是这个人他为什么会死掉？好，这个小孩子他为什么会死掉？或是说我们请的工人，他就是山地人，然后他的原始个性，还有他的一些他们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就是在物质上，不是在赛斯这个架构上，在我们的物质上，他就是偏差嘛。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去抢那个人家拜上者拜完的那个肉来吃，好，或是说他们喝醉酒躺在遗体旁边，或是自己躺到冰库里面去。
而且蛮好的，怎么这么自然呢、啊？
哦，这我跟你讲，这对我们老板来讲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
困扰的事哈。
对对对，
没事去躺在冰柜里面干嘛？
对啊，
哇，
那他们喝醉酒就会这样，然后我们面对要管理这些人，
你上面贴一张纸说已经有人进驻了，啊，这间已经租出去了。
对，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标的都是清洁公墓或是那个。那个公墓或是就是那个无名氏还有一些公墓的工作工程，所以我们都要管理那些员工。对我们来讲，我每天都觉得我每天，尤其是这半年来这几个月来，我都觉得每天要上班就是犹如心死，感觉上犹如心死。
你是不是也要去租一天呢、啊？你还没有进去你就心死？
因为我觉得你说要我们如何不看待他们？就是平等的，这个对我们老板来讲，我觉得可能我还做不到。然后我还感觉到说到今年的一个经济成长跟我们上一年确实差距很大，心理
好还是怎么样？
差
比较差，
差很多，差非常的多。
差非常的多是表示人死的比较少吗？
我们有一半的我们的业务在伤者的部分是一半，另外一半是工程的部分。
工程
对啊，所以对我来讲，还有我们还有门市的部分，那对我来讲差距很大。那代理员工上有些无力感，然后对经济也有一些无力感。
对对对，这个要另案处理。
对对对，这就是也就是说属于我们信念的问题。所以你说要走到像这些元老级的这样子，可能我们都还
你放心
了，
你终有一天也会变成元老啊，迟早的。对不对？你有一天也会变成元老的、
啊。对啊，就是在走这些路啊，就目前觉得走得很辛苦，而且小孩子都还小嘛。
你小孩子还小啊？
对啊，想想，而且面临他这次又他不读了、啊，他又要转科啊。我就在想说， 那我老大读法律系，然后他又觉得他读得很高兴，然后老二又不读书，那就给我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就会觉得我很无力感，对想想我很无力感。他是参加我们那个魔法班那个，
我知道啊，我看到他啦，他都不小啦，长得都比你高大。
对对对，可是他就是这样，他不想读，他就表明他不想读书，他已经告诉你他就不想读书啊。那时候要让我们修为到说，做妈妈的人不担心，不担心说啊，你不爱读书的不爱读书，很不可怜。我觉得有点困难，对我来讲有点困难。
好，这个好几个层面，我们以后再谈哈。但是简单来讲哈，没有说妈妈一定要不担心，你当然继续担心，因为这样你不担心也做不到嘛。你一定要担心，你就担心吧，好好去担心。
对啊，我
看你在担心什么啦。
对，所以我就说
第二个人类的平等哈，我们在讲平等，各位，我们在讲平等，心里面的一种看待的平等。我们在物质实相一定，你看真的有差嘛？有主位嘛？有没有？啊，主要的人坐这一桌嘛，次要的人坐旁边嘛。所谓次要，就是说可能不是这个单位或这个公司里面的主管级，好不好？在物质实相，你看到很多这种分别嘛，对不对？可是重点来了，一个在高位的人，他在跟他的其他员工，他在跟他表达的时候，他有没有一直都是用这种位阶在讲话？还是他的心里面其实是看待人家是平等的，好，但是在物质实相上，他不同的位阶有不同的责任呢，啊，有不同的这些经验呢，你懂我意思吗？可是他心里面有没有真的在鄙夷这个人呢？心态比较重要嘛，我还是在讲心态。可是物质实相里面，我们的确是有很多很多的，我们说不平等、位阶的高低，这的确是有嘛。重点是你的心态是怎么看待所谓的位阶的高低，这跟个人内在的状态有关了。所以永远都是心态，还是心态，心态来决定你怎么看一件事情，然后你怎么看又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哈，我们下礼拜二还是有，对不对？下礼拜二还是有上课。好，那我们下礼拜二见哈，谢谢大家。